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上诉法院承诺尽快就川普履行限令作出裁决；美国前高官称中国在平壤制裁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十几名顶级中国问题专家建言川普对华要强硬，可是要坚守一中政策；而川普的外交政策顾问博尔顿建议恢复在台湾的驻军，结果遭到美国学者的反对。最新报告还指出，川普政府应该维持一中政策，建议欢迎蔡英文维持台海现状的承诺。同时呢，我们还在节目中有详细的分析报道，谈美国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欢迎收听以上内容。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旧金山的美国一家上诉法院表示，将尽快就一位联邦法官暂停执行川普总统上个月发出的履行限令的决定是否具有法律基础作出裁决。美国司法部的一位律师还有代表华盛顿州以及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律师用电话向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陈述理由，这两个州发起诉讼要求停止川普的限令。美国司法部律师佛伦杰表示，川普的政令完全是在国会跟宪法赋予他的权力范围内行事，他有权设立足够的标准来筛选检查那些想拿到签证来到美国的人。司法部的律师佛伦杰说，国会跟奥巴马行政当局确定那7个国家，也就是索马里、苏丹、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有恐怖主义风险或者庇护恐怖分子，值得当局关注。华盛顿州的副检察长博塞尔则对上诉法庭说，川普行政当局想要不通过完整的司法审议就恢复履行限令，让国家陷入混乱。在谈到这个限令给华盛顿州居民带来什么损害的时候，博塞尔说，使得家庭分离，海外的学生滞留，也让人们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履行，因为走了以后不知道能不能够回来。其他有15个州的州司法部长也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支持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将近100家公司和包括前国务卿克里和奥尔布赖特在内的一组民主党人都递交了反对履行禁令的陈述书。反对者说，这个禁令是考虑不周、执行不当、解释不力。不管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如何裁决，各方预计都会把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美国前高级官员星期二说，中国是不是愿意实施针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现有制裁，对向朝鲜施加财政压力至关重要。自2015年初以来，华盛顿对平壤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朝鲜似乎在核项目还有导弹发展方面取得了进步，促使美国国会通过新法律帮助落实前总统奥巴马签署的行政命令。这些命令使美国能够对朝鲜个人和实体以及该国核计划相关的第三方实施制裁。去年9月，美国财政部首先制裁了一家中国公司，丹东宏翔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据称这是一家门面公司，供一家被列入黑名单的朝鲜银行转移用于转换美元的资金。刚刚在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担任助理部长的丹尼尔·格拉泽说，虽然美国针对朝鲜的制裁已经给朝鲜进入国际金融系统带来压力，而平壤的长期盟友中国应该在实施制裁上全面合作，使之更为有效。格拉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给朝鲜带来财政压力的关键一直都是，而且呢，仍然是中国方面在金融体系内限制朝鲜。据信，现今紧张朝鲜参与各种非法活动，比如制造美元假币、贩毒还有洗钱来获取硬通币。10年前，布什政府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行动来打击这些活动。 格拉则认为朝鲜政权仍然在从事这类活动来筹集资金。联合国也对朝鲜实施了新的制裁，去年11月通过的最新协议呼吁成员国禁止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利用其外交官和海外特派团进行赚钱活动。波兰外交部星期一告诉美国之音，波兰当局对朝鲜驻华沙大使馆驻地没有发放商业出租许可，并且表示将采取新的行动结束非法程序。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德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表示，他们正在密切地监测朝鲜外交官在其领土上的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呢，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来看看有关于美中关系方面的有关报道。美国十几名顶级中国问题专家星期二呼吁川普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说放弃一中政策太危险。不过专家们也说，鉴于中国在亚洲越来越强硬，经济上越来越重商主义，在国内政策上越来越压制，所以呢，他们支持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美国亚洲协会和美中关系中心等机构星期二公布了一份题为《美国对华政策向新政府建言》的报告，报告已于星期天递交白宫。报告说，川普接手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已经面临危险的十字路口，两个世界大国有可能走上冲突的道路。报告说，中国在2008年之后，特别是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的做法，更是损害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但是川普政府的应对方法太过激进，反而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报告有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美国几十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前官员共同撰写。报告的撰稿人之一，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全球政策和战略学院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学术主任谢书立，在星期二为报告举行的发布会上解释了他们给川普建言的原因。
Now, so in other words, President Trump has actually identified some of the problems.In U.S.-China relations, South China Sea, North Korea, nuclear threat, unfair trade practices.
川普政府指出了问题所在，包括南中国海问题、朝鲜问题、核威胁问题以及不公平的贸易。但是如何做呢？我们认为全面征收惩罚性关税和放弃一中政策太过激进，这些是美中关系的基石。我们认为这将会是一个错误。
他说，川普政府在对待中国战略上应该坚守两大原则，第一，继续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政策以及一中政策，同时对中国展示美国的强硬态度和决心。报告特别提到为什么不能够抛弃一中政策。报告说，单方面放弃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会非常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美中关系的基础，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台湾的安全、繁荣和民主，而且还捍卫了将近40年来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放弃这个政策或者是以这个政策为筹码，不会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反，这样做不但让台湾的处境越发的脆弱，动摇亚太地区的稳定，同时也危害了更广泛的美国国家利益。这段话很明显是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言论。去年12月刚刚当选的川普不仅打破惯例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话，而且还公开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他提出承认这个政策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在贸易和其他议题上做出让步。川普的这番话引发中国的强烈抗议以及台湾的担忧。不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国会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不认为新政府有改变一中政策的计划，并表示他本人支持一中政策，台湾人民不能够被当作筹码。谢书立在发布会上也列举了中国给美国带来伤害的一些做法。他说
After 2008, China became more assertive in Asia, especially its fixation on these maritime sovereignty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East China Sea. Second, in its economic policies, China became more mercantilist and more protectionist. 最大的问题是2008年以后，
中国在亚洲越来越强硬，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主权声索问题上的做法。第二，在经济政策上，中国越来越倾向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歧视外国企业，包括美国公司。 第三，在国内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做法越来越权威和压制。由于他们想限制西方的影响，他们甚至直接以外国人为目标。
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认为，习近平的反西方价值观的做法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和主权。他建议川普政府在媒体和文化交流方面对北京提出对等的原则。他建议给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等机构追加资金和技术投入，建议川普政府要求在中国设立类似孔子学院的机构，宣扬美国的价值观。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智库还有研究机构在星期二发布了一份报告，建议川普政府应该维持美国的一中政策，并且呢，同时要欢迎台湾总统蔡英文对维持台海现状做出的承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策略学院7号公布的美国对中国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报告指出，川普政府首先必须要维持美国的一中政策，并宣示支持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政策支柱，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报告认为，川普新政府应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诺维持台海现状表示欢迎，并且重申美国的长期立场，即在没有挑战和威胁以及两岸人民的友好共识下，美国不会挑战海峡两岸达成的任何协议。对如何定义两岸长期形势，美国不应采取立场。这份报告还建议川普政府在美国长期政策的框架下发展更广泛的美台关系，包括推动防务关系现代化、对台军售、增加高层官员互动、支持台湾参与无需以国家作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提升双方的经贸投资，并且在亚太和世界安全挑战中更积极的合作。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说，这份报告提出的建议反映了美国多数学界认可的政策。他认为川普总统会遵循美中1979年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信守的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政策。
川普他在上任前或许呢，他有一些他个人的想法，可是他当了总统之后呢，他应该知道这个美中关系呢，其实对美国的利益是影响非常大的啊，全方位的啊，涉及到各方面的一个议题。我相信就是说，像美国的这个国务院这个国防部啊，那这些既有的一些政府的这个文官呢，也会给他做这样的建议啊。
他说，如果美中关系出现恶化，对美国很多事情的处理都会不顺利。美国如果要维持美中关系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坚持既有的一中政策，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这才是维持美中关系持续良性发展非常重要的关键。王高成强调，即使川普不会改变一中政策的原则，但这并不表示他会跟以往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美中关系的摩擦也会很大，其中包括美中经贸关系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表现。他预计在川普的一中政策之下，美台的关系会有更多的提升。
川普他作为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他也有意拉拢台湾来制衡中国，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在他的任内呢，这个美台关系会有更多这个实质的一个发展甚至突破这里面包括那么美台双方的官员的接触美台之间的一个贸易的这个协议的这个签订还有这个美国对台的军售在质跟量方面呢，应该都会提升
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还表示，如果美台之间提升军事关系，中国一定不会接受。尽管中国不能有效地阻止美台关系的提升，但势必会对美中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反过来影响两岸关系，而且中国大陆也会对台湾更多施压。 美国总统川普在就任前曾对以往历届政府信守的一个中国政策原则提出质疑，但川普就任后还没有公开宣示美国的对华政策。王高成教授认为，未来的美中台关系主要取决于川普的对华政策。
如果他能够同时处理好对台跟对中的政策的话，那当然美中台三面的关系就会比较良性的发展啊。那如果说川普自己跟中国双边的关系都没处理好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这个美中台的三边关系呢，那么可能美台关系会因此会好一些啊，可是呢这个两岸关系一定会恶化啊，美中关系也会恶化，所以整体来讲呢，这个美中台三边的关系，那么在这个今年呢确实是比较复杂啊，那么而且呢这个走向恶化的可能性是蛮高的了。
参与撰写这份报告的美中台专家包括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前白宫和国务院官员麦艾文、汤贝尔和柯庆生等外交和专家学者。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前有关一中政策的言行引发了很多争议，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博尔顿最近呢更建议美国恢复在台驻军。随着国务卿迪勒森还有其他国安团队成员陆续到位，川普政府如何处理一中政策以及台海两岸议题令人关注，很多学者专家也都纷纷提出了建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川普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一月中在《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中指出，现在是重新审视一中政策并决定美国要赋予它何种意涵的时候了。博尔顿主张美国恢复在台湾驻军并部署军备，他说美国可以通过增加对台军售、提升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来抗衡北京的好战，并加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态势。对于博尔顿的主张，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上星期五在代表处春节团拜后的媒体访谈中表示，尊重美国朋友的看法，他会遵循美台关系既有架构与美国新政府加强沟通。高硕泰说，
当我们有一些朋友，那么我们尊重一些华府一些政策圈内人士对于一些台美中关系的看法，我们都予以充分的尊重。但我想这一部分呢，我们还是会继续秉持双边关系的架构呢，来跟新的政府呢继续加强沟通，确定说大家中间一样 no surprises。那至于的做法呢，是高调，是 low key， 是等等，这有时候需要一些智慧，有时候需要想象力。
至于有些人认为川普总统的行事风格难以预料，美台关系中的意外如果来自美国应该如何应对，高硕泰说，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他的工作就是要运用各种途径完成任务，不能将任何情况视为当然，也不能排除任何可能。用他的话说，永远不要说永远，达到美台双赢的目标是最终的底线。川普总统就职前与蔡英文总统的通话就是一个例子。高硕泰说，
对我们来讲，大家都这个定位那个就是一个 courtesy call， 那个就是两个民主程序选出来的领导人彼此祝贺当选 ，no more and no less 啊，所以如何的解读当然是这个见仁见智，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秉持那样子的一个初衷啊，我们是处理的是两个成熟民主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在这个怎么样子在这个管道里面，那么去寻找最大的这个公约数、共同的利益，就创造双赢。我想这应该是一个 bottom line。
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莫子科星期二 在《华尔街日报》投书，指出博尔顿提出的美国加强与台湾形成紧密军事关系的建议是受误导的。莫子科说，要抗衡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挑战，不能以威胁，要中断北京与台北目前用以维持和平及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但却非常脆弱的框架来作为手段。他说，虽然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活动，在经济与网络政策上都挑战美国核心利益，不过川普总统以恢复美国在全世界地位为目标的做法，才是抗衡中国冒进的聪明做法，这个做法也才会对美中两国都有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副总统彭斯主持了教育部长贝奇·德沃斯的宣誓就职仪式。美国参议院是在星期二在彭斯投下打破平衡的一票之后，批准了川普提名的教育部长人选。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审批内阁人选时需要副总统投出的一票。宣誓就职仪式快速完毕，没有喧闹，只有照相机的快门声和其他媒体设备的响声。在短暂的仪式结束后，一小群旁观的家人和朋友发出礼貌的掌声。星期二早些时候，两名参议院共和党人投票站在了团结一致的反对德洛斯任命的民主党人一边，导致支持跟反对票数为50-50。副总统彭斯按照宪法规定，在参议院各执一词的时候投出了决定性一票。那么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占据美国工人跟农民心中的头等大事就是贸易协议以及就业机会。川普上任两个星期的举措让人们看到他要兑现竞选承诺的计划，这些承诺呢，打动了那些帮助他入主白宫的选民。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在伊利诺伊州盖尔斯堡发来的报道。
美国农场主温戴尔·肖曼在2016总统竞选期间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当贸易有效运作时，整个世界都获利。
可是川普总统上任伊始便宣布美国撤出 TPP， 从而兑现了他的一个竞选承诺。
任何时候撤出一个贸易协议都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一个竖起的先例。
撤出 TPP 的结果是丢掉新的市场，玉米和大豆一类的美国农产品价格上涨。
一旦实施 TPP， 我们将会大力进入日本的牛肉、猪肉市场，我们将看到大约每普氏尔玉米的价格为10-35美分，这就是 TPP 的冲击力。
虽然退出 TPP 直接影响到肖曼的收入，但他并不失望。你是一个农民，拥有博士学位，游历四方，见多识广，你懂得贸易协议，懂得国际贸易是如何运作的，而你给川普投了票。
正是这样。
肖曼说，他远远不是因为个人收入多少而支持川普的。
我们是保守派，我们认为政府过于庞大，我们面对太多的监管规定。我们可以预见希拉里会制定更多的条文，我们可以预见到一个自由派最高法院的形成，而最高法院已经在给我们制造麻烦了。
离肖曼的农场不远处便是美国洗衣机公司美泰克原厂房所在地。乔治·卡尼曾经在那里工作了20多年，直到工厂迁移到墨西哥，他失去了工作。卡尼认为这要怪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也就是 NAFTA。 在那之后，他一直在费力地找一个稳定工作，他强烈反对 TPP。
NAFTA 留给我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所以我反对 TPP， 仅仅因为它是一个贸易协议。
不过在去年11月份，川普反对 TPP 的立场并不足以赢得卡尼的那张选票。
他就像一个喋喋不休的小丑，不过我认为他现在做的正是总统应该做的事情，我喜欢他采取的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从未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卡尼已经盼望着下次选举了。
我可以想象自己下次会投川普的票。
尽管农民肖曼反对川普的 TPP 立场，但是他也表示他可能会再次把票投给川普。 不过取决于川普将如何修改 NAFTA， 还取决于川普在任期间如何行事。
有时真是令人难堪，我真的说过你为什么长不大呢？不过他是总统，我们必须与他共度四年，我们将拭目以待。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伊利诺伊州盖尔斯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英国议会下院议长表示，强烈反对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晚些时候正式访问英国时，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所做的报道。
约翰·伯考星期表示，对英国议会两院发表演讲不是一种自动的权利，而是一种荣誉。
If a state visit takes place,That is way beyond and above.
如果有国事访问，那是远远超出议长职权范围的大事情。然而就议会这个地方而言，我坚持认为我们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些在议会的下院都是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方面。
伯考表示，即使川普不对七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移民下发临时旅行禁令，他也会反对向川普发出邀请。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上个月访问白宫时邀请川普访问英国。英国议会下院议长是少数几个对议会演讲有否决权的人。川普总统尚未计划对英国议会发表演讲，但这种演讲在美国总统之前的许多次对英国的国事访问中都曾经有过，包括前总统奥巴马2011年访问英国期间。已经有180多万英国公民联名请愿，呼吁英国首相取消川普的访问计划。然而支持川普到访的人数也增长到了约250万。英国议会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对这一议题进行辩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菲律宾国防部长在星期二表示，马尼拉预计中国将试图对菲律宾海岸外一处岛礁进行扩建。在争议水域采取这种措施，菲律宾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洛伦扎纳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他认为中国最终会改造斯卡伯勒浅滩，而该浅滩距离菲律宾主岛吕宋岛只有230公里。据法新社报道，北京已经在南中国海地区建造了一些岛礁，并且在其中一些岛礁上建立了军事设施。
我们知道中国已经侵占了我们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他们还占了那里的一些岛屿，此外他们还要占据斯卡伯勒浅滩，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
洛伦扎纳表示，由于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很近，如果中国要在那里大兴土木，将会对菲律宾造成非常严重的困扰。他认为中国填海造岛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南中国海。美国川普当局已经表示，将对中国采取的任何试图控制南中国海地区的举动予以反制。在此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召开的内阁提名人选确认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将封锁中国进入南中国海地区有争议岛屿的通道，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军事封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跟俄罗斯还有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摩擦很厉害，不过呢，身为国际大国，美国政府一直是在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网络秩序。不过美国官员认为来自俄罗斯跟中国的威胁仍然不可小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就有关的话题做了下面的解说。
智库叫做卡内基基金会所举办的一个智库的研讨会，那么在会中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网络安全办公室副协调官，他的名字叫做米歇尔·马尔寇夫呢，他在会中上就说了，他说他常常遇到这个中国或是俄罗斯的外交官员跟他谈到所谓的网络战，不过他认为说呢，今天网络战其实并不一定是美国要来谈论的重点，美国希望做的是说，身为一个这个美国世界大国，他能够建立一个很健全的稳定的世界的网络的秩序。那么呢，他提到说这个网络秩序讲的其实是在和平时期大各国要来遵守的一个规范。那么至于这个规范呢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尔寇夫他怎么说的。
But we're not seeing a lot of warfare. What we are seeing is a lot of malicious activity that's very destabilizing. So the goal here.
我们并没有看到网络战争，我们看到的是许多导致不稳定的恶意行为。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网络秩序。我们要促进国际规范，以及各国的行为要负责。我们透过长期努力建立三个规范：第一，不能攻击关键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第二，不能攻击修复与重建的设施；第三，举俄罗斯网络攻击爱沙尼亚为例，如果黑客攻击是来自你国家境内，你要帮助受害的国家，这些规范都被接纳了。
在这个会上是这样说，那么他其实也提到说呢，他说其实美国今天在这个网络的政策上呢，并不是很早就开始了，因为美国一直担心说，如果政府介入了所有网络空间的一些规范的话，人民会 freak out， 人民会紧张，就希望哎，政府是否在偷看我的网络啊，看我上了什么网站。所以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一直很保留的，一直就是到了刚才他所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俄罗斯用网络攻击了爱沙尼亚之后呢，当时他们是攻击了他们的国会、他们的教会，哎，攻击了他们的银行、媒体等等，都遭到俄罗斯黑客的入侵。结果呢，美国政府在那个事件之后发现说，哎，美国的民众对这个没有很大的一个反感，反而认为说可能我们要加强我们的网络力量，因此美国政府才开始从2007年之后才开始在网络安全方面做了更加的多的这个努力。不过呢，他也提到是说，虽然他讲了所谓这样的规范，不过这样的规范其实是大家互相同意，就是说君子之协定啊，那并没有一个实质的约束力，因此他也承认说，如果这些国家真的有恶意的这个倾向的话，没有办法阻止你，所以他现在会上说，他其实也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比例。他说，就像如果你今天拿了一份合约，在中国还有俄罗斯的面前晃的话，他也不会理你。所以他有时候也希望说，美国政府可能在某些程度上面还是要强硬一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跟俄罗斯的网络安全分析报告指出，中国针对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行动不但是大幅的上升，而且呢正在采取新的手段。虽然中俄的关系十分密切，可是呢有官方跟军方背景的中国黑客更积极的攻击俄罗斯政府机构、军工企业机构等等目标，而且盗取战机、导弹等技术资料。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TV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软件安全公司 Proofpoint 的研究调查结果说，中国黑客组织正采取新的技术手段，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航空航天、战机制造商等军工企业以及军事目标采取间谍行动。报告说，从去年夏季开始，有中国官方和军方背景的黑客采用鱼叉钓鱼的方式，在电子邮件中植入一种名叫 0T 的新式下载器来盗取资料。报告说，中国黑客过去的攻击目标是西方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美国和欧洲的航空航天企业也被列入中国黑客广泛攻击的名单之中，其中包括美国的 F-35 战斗机。但目前中国黑客感兴趣的名单中又加入了俄罗斯的军工企业。俄罗斯媒体报道，自从中国和美国2015年9月签署了不针对对方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有关协议后，中国黑客对美国的攻击行动大幅减少，但对俄罗斯的攻击行动却急剧上升。俄罗斯著名杀毒软件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去年夏季表示，从去年1月到7月，中国黑客对俄罗斯的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领域的攻击行动数量增加了2倍半。同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十分密切的卡巴斯基实验室说，中国黑客针对俄罗斯使用了50多种病毒，使数十家俄罗斯企业和政府机构受害。他们包括俄罗斯研制生产雷达和导航定位系统和导弹的军工企业、5个政府部门、2家核能机构以及4家飞机制造企业。报告说，中国黑客对俄罗斯的攻击行动实际上更多，因为在卡巴斯基实验室服务的客户中，仅有10%的企业报告了遭受中国黑客攻击。在中国设有代表处并积极致力于在中国扩展业务的卡巴斯基实验室说，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军工企业都受到过中国黑客的攻击。这些中国黑客或是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或是拥有 官方和军方的背景。报告说，中国对俄罗斯的所有信息都感兴趣，中国黑客的攻击就如同吸尘器一样吸走所有的信息，然后由专业人员再对这些信息整理归类加以研究。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一方面俄罗斯与中国都极力向外界展示双方关系十分密切，但另一方面中国黑客现在减少攻击美国，却转而大量攻击俄罗斯。与此同时，中国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说是针对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引起俄罗斯的关注和大量讨论。这些都说明俄罗斯与中国的相互猜疑以及缺乏信任和彼此利用的真实关系。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和中国针对美国新领导人川普有不同的立场，再加上中国黑客对俄罗斯的攻击，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会转变，俄中关系未来将不会一帆风顺。尼克里斯基说，我不认为中国黑客对俄罗斯的攻击行动会减少，在近期这种攻击会更多，对俄罗斯民众来说将会出现很可怕的趋势，那就是对中国的不满会越来越多，公开反对中国的声音也将能更多地听到。许多俄国人会说，中国对俄罗斯采取不友善的行动，俄中关系密切的基础会受到动摇。俄罗斯与中国曾签署有在互联网方面合作的协议，但尼克里斯基说，那些协议都涉及两国在网络审查方面合作，以及在监控互联网方面俄罗斯如何借鉴中国的经验，并没有涉及到黑客攻击。尼克里斯基说，中国通过黑客攻击俄罗斯所盗取的资料将被用在中国的军事科技开发和研制新式武器上。除此之外，俄罗斯日益不满中国采购包括战机在内的新式武器装备时数量越来越少，中国的主要目的还是采购之后用来仿制。俄罗斯媒体和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包括新式战机、武装直升飞机在内的中国的许多军事装备都与俄罗斯非常相似。参观过中国珠海航展的俄罗斯官方媒体说，航展上展出的大多数中国军事装备都仿制于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香港政坛的游行常客、社民联立法会议员有“长毛”这个外号之称的梁国雄，在星期三他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参与2017香港特首选举民间全民投票。如果能够争取到大约38000个公民提名的话，他将会参选特首。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梁国雄在罗冠聪、朱凯迪等多位民主派议员支持下表示，他过去的立场是不投票、不提名、不参选，但立场转变，认为民主派不应该投票给目前参选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和退休法官胡国兴，因为他们不能代表民主派。梁国雄表示，民主派以往派人参选特首表现竞争力，但此次不参与，所以他站出来不是搅局，而是为了表达和体现2014年雨伞运动的精神，即公民提名的原则。2017特首民投由战中运动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发起的公民联合行动委托港大民研计划独立执行，2月7日正式启动，2月22日结束。任何民投参选人取得近38万登记选民的总和的1%，即可成为民间候选人。梁国雄即便获得38000名公民提名，也需按规定得到特首选举委员会150名委员提名才能参选。有分析表示，梁国雄希望能借民间投票向民主派选委施加压力。不过由于梁国雄起步晚，要获得38000个公民提名非常困难。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2012年特首选举民主派参选人何俊仁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同民间投票和公民提名的理念， 但是不赞同梁国雄通过公民提名的方式去争取进入2017年特首普选的政改方案在北京操纵下失败后的小圈子选举，因为这样等于接受政改破局后的北京控制的小圈子选举。他说，
公民提名跟这个小圈子的1200人的投票是两回事，公民提名民间的公投才是个配套，民间的一人的票不需用这个1200人，反而是降低了公民提名的合法性。这样的做法我是有一点保留，有一点走回头路啊。
港府推动的2017年一人一票选举特首的普选政改方案，因全国人大设定候选人筛选的831框架，2015年6月18日在香港立法会被否决，因此下届特首仍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投票产生，得票超过600票者获胜，被称为小圈子选举。这届选委会中倾向民主派的选委占325席。特首选举2017年3月26日举行，参选人提名期2月14日开始，3月1日结束。每名候选人必须获得不少于150选委签署提名，任期五年的特首将于7月1日正式就职。民望一直低迷的现任特首梁振英去年12月宣布因家庭原因放弃争取连任，随后先前表明无意参选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宣布改变主意并辞职。林郑月娥今年1月16日在国务院宣布接纳他辞职后的当天正式宣布参选。目前林郑月娥被外界认为是受北京钦点最属意的参选人，得到多数亲中建制派的支持。另一位主要参选人是辞职一个月后才获北京批准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曾俊华在1月19日宣布参选前后在各种民调中一直领先，不过由于外传北京对曾俊华不信任，因此他要获得提名参选需要得到民主派的协助。同时前保安局局长现任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去年12月15日向特首梁振英辞去行政会议职务并宣布参选，目前还无法确定叶刘淑仪能够获得建制派150名选委的提名入闸。最早宣布参选的是前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退休大法官胡国兴。胡国兴的政见最接近民主派，表明反对人大筛选框架决定，提出重启政改。不过外界评估民主派选委可能提名他入闸，但胜选可能性极低。长毛宣布参选可能会给民主派选委提名造成一定困扰。据报道，民主派选委星期六将召开会议，商讨和协调提名策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名负责中国器官移植改革项目的官员表示，即使中国的技术上对使用死囚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做法是零容忍，但是这种做法可能依然存在。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罗马一个会议上对记者说，是零容忍，但是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他相信会有一些违法的情况发生。黄杰夫发表上述评论同时正受邀出席梵蒂冈的一个有关反对器官贩卖的峰会，但是人权活动人士跟医学伦理专家强烈反对他参加会议。活动人士说，中国的器官移植项目仍然依赖死囚器官，梵蒂冈如果给予黄杰平一个平台是为他器官移植项目增添合法色彩。梵蒂冈为邀请黄杰夫的决定做辩护，会议主办方梵蒂冈教宗科学院院长索隆多教授说，定于在2月7号开始举行的两天的 反对器官贩卖的全球峰会是一场学术活动，不是为了再现有争议的政治主张。过去一年来，中国已经成为越南旅游业的头号游客来源，这有助于拓展两国由于海洋争端和以往互不信任而受到的伤害的双边关系。中国游客到越南数量在今年一月份达到了25万，占总游客人数的1/4，居各国之首。而中国媒体援引越南政府的数据显示，中国游客的人数比2016年一月增加了68%。中国游客在过去10年重塑了香港跟台湾的经济，并让这些地方在关系几经波折之后离北京更近。中国到越南的人数增加引起越南人的注意。去年一月到十月，大约有220万中国人来到越南。这个数字在2014年比较低。当时北京让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上设立钻井平台，这在越南触发了反华情绪，触发了骚乱，导致人员伤亡。据国营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现在是越南最主要的旅游的旅客资源。有专家表示，尽管这个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制造业，但是1/2的工作是旅游接待方面。去年旅游业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6.6%。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2016年9月，中国维权律师夏林被北京法院以诈骗罪一审判处12年有期徒刑。在二审到来前夕，美国之音记者肖宇专访了夏林律师的独生子，听听已经2年多没有见到父亲的他有什么话要说。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20岁的夏崇宇始终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爸爸那天，那是2014年11月8日，地点是在北京的家中。
一大早的时候，有一帮人敲门嘛，都是便衣。然后后来我妈开门以后，他们就冲进来了。那天晚上我是在客厅睡的，然后他们就径直先冲过来找我，把我就先给晃醒了，把我给捋起来，然后问我是不是夏林。
夏林，夏崇宇的父亲，46岁。知名维权律师，曾为艾薇薇、朴志强、郭玉闪等一批中国当局口中的敏感人物出任辩护律师。睡得迷迷糊糊的夏崇宇第一反应是家里进强盗了。练过剑道的他反手就要去抓床头的竹剑，妈妈和奶奶赶紧把他拦下来了。
我记得有一个人拿了一个摄像机还是什么样的东西就吼我们嘛，然后让我们让我和我妈还有我奶奶在那个厨房门口站成一排嘛，就拿个摄像机对着我们，然后其他人一大帮人就在屋里到处翻东西，到卧室里把我爸控制起来了嘛，后来就是把我爸带走了嘛。
夏林出事，一家人其实有所准备，只是没想到这么快，也没料到后果有多严重。
带走的时候我爸还跟我们说没关系的，是取证啊还是什么，就是调查只能调查24个小时嘛，然后就跟我们说他马上就会回来嘛，然后叫我们放心，然后就到现在也没见过他们。
2016年9月22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夏林诈骗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2年。法学界和人权团体普遍认为夏林被判重罪，实则因为他代理政治敏感案件，为弱势群体发声而受到中国官方的政治打压。夏林坚称自己无罪，提出上诉，此案的二审将于近日开庭。夏林做律师其实是半路出家，22岁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的工作是在贵州省公安部门当警察。
他去当实习警察以后就觉得很难受嘛，就觉得这个工作他说挺龌龊的嘛，就辞职了，然后再去考的律师。
几年后，夏林和几个朋友创办了贵州最早的合伙律师事务所之一，接手的都是商业案子，包括为茅台酒厂做法律顾问。家里从来不缺好酒，生活轻松安逸。可是夜半时分，他常常会对妻子林如说，我其实可以为这个国家的进步做更多的事情。 终于有一天，他放下了工作，离开了家，奔向了北京。那一年他30岁。
后来听我妈讲，当时他是看了一篇标题是这个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八九这代人有这样的经历，然后在之后的不作为嘛，他就特别难受。然后后来他跟我妈商量，然后说他一定要去北京，他才能够施展他的抱负嘛。
在北京，夏琳进了北大法律系，也结识了一帮有情有义的好弟兄。这些人日后都成了中国公民运动的领军人物，比如当时的北大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后来的船只型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正直、义气、固执是夏崇宇对爸爸的评价。小学5年级的一天，小崇宇在报上读到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小贩复员军人崔英杰杀死城管队长的报道，他央求爸爸说：“爸爸，你帮帮他吧。”夏琳主动找到崔英杰一家，提出免费为他们辩护。在这个案子上，他投入了很多心血，最终救下了几乎被押上刑场的崔英杰。在夏崇宇的记忆里，那是父亲第一次介入维权案件，随后他又接手了另一个震惊世人的敏感案件，湖北洗脚女邓玉娇刺死银官案。她的维权事业一发不可收拾，从收集汶川地震死亡学童名单的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案，到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成都作家冉云飞案，从中国最具争议的艺术家艾薇薇的发客税案，到维权律师蒲志强煽动民族仇恨罪案。2014年10月，郭玉闪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和刑拘，夏琳责无旁贷地成为他的辩护律师。一个月后，他自己也进去了。爸爸出事后，夏崇宇被家人送到美国读书。2016年5月，他回到北京，听说爸爸的案子6月17号要开庭，他准备去旁听，但是就在开庭前几天，林如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因为此前有维权律师王宇一家在首都机场被限制出境的先例，前思后想后，家人买了机票，让夏崇宇在庭审当天飞回美国。
其实怎么说，挺难受的吧？就是我真的特别想去旁听，我做儿子的就在旁边看他两眼，打打呼呼劲儿啊，加加油也行啊。当时觉得自己特别无能，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什么都做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任人宰割，人家来了你只能跑。
3个月后，妈妈打电话来告诉他判了12年。2017年中国农历新年，夏家仍旧天各一方，夏琳还在铁窗背后，这是他在看守所度过的第3个春节。林如独自在北京为即将开始的二审奔走，她坚信丈夫无罪。夏崇宇继续在美国念书，在异乡的土地上，他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也更加理解了爸妈。此时他最想告诉爸爸的是，无论多久，我们等你回家。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美国女性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渐渐发挥中坚力量，请听报道。
可以做中国太极拳示范的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突破，吸引了很多学生来学习计算机科学。 Jane Wu 就是其中一位。
对我来说，关键的时期是在大一的时候，我修了一门课叫自动驾驶车。在那门课上，我们从零开始自己制造自动机器人。
哈维穆德学院仅仅有800名学生，是克莱蒙特学院联盟的成员，工程是这个学校的教学重点。打破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女性所遇到的障碍方面，这个学校也走在前面。对某些学生来说，打破障碍从一门计算机编码入门课程开始。
那堂课的性别分布很均衡，而且我觉得教授们真的让每个人都觉得受欢迎，不管他们编码的能力如何。
在计算机发展的早期，女性是先锋人物。后来成为美国海军少将的格雷斯·霍普尔参与了编程语言的研发。
她是最初的代码编写者。我认为直到后来的几十年中，1980年代和90年代的时候，电脑游戏和计算机编程才被重点向男孩而不是女孩推荐。
很多年轻的女性正在重新探索和认识编程。
学会写代码之后，我可以用电脑和编程语言制作几乎任何我想制作的东西。
在业界的实习经验也是培训学习的一部分。沙玛莎·安多今年夏天就准备去微软试试。
看到目前所有的问题都在由计算机科学来解决，我很兴奋。
人们要排除性别因素，让最好的人才专注于在键盘上码代码。
在面临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上的时候，比如气候变暖、教育和医疗保健，我们就无法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好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尽可能多的进展。
哈维穆德学院院长玛利亚·克拉维说，解决现今社会很多疑难问题需要多元性带来的创造性。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报道。
谢谢您收听这一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待会儿两小时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川普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他重申要击败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承诺。川普说，我们将加强原有的同盟，并建立新的同盟，把文明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将其从地球上彻底消灭。川普在1月28日签署的总统备忘录中称，伊斯兰国是美国所面临的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中最凶恶和最有攻击性的威胁之一。川普回顾了美国公民詹姆斯·弗里、特索洛夫以及卡西格被斩首，以及凯拉·穆勒惨死的事件。川普指出，那些受伊斯兰国组织煽动在美国发动的攻击，巴黎、布鲁塞尔和柏林的恐怖袭击事件中伊斯兰国组织的参与，以及伊斯兰国在其入侵或占领的地方进行系统性的迫害与灭绝。川普总统指示国防部在30天内制定战胜恐怖组织全面计划的初稿，参与制定者包括国务卿、财政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美国情报总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总统国土安全及反恐事务助理。在新闻发布会上，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这项计划必须包括在使用武力打击伊斯兰国以及使用其他手段超出国际法规定的情况下，对美国的接触规则及其他美国政策限制提出修改建议。斯派塞说，这项计划包括运用公共外交、信息作战、网络战略来孤立伊斯兰国及其激进的伊斯兰思想，并使之丧失合法性，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和政策中确认新的盟友，赋予这些盟友和其附属成员与伊斯兰国作战的能力，切断伊斯兰国的财政支援渠道，包括财政转移、洗钱、石油收入、人口走私、贩卖抢掠来的艺术品、历史文物、其他收入来源等等方式，并且提出详尽的策略。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总统的明确目标是有计划、有系统地击败和摧毁伊斯兰国，这不仅是为美国国家安全踏出一步，而且出于人道，势在必行。美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总统 正在采取必要步骤。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